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奋起直追神路行》，作者大洛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号。得法24载，回望过去，似乎时间一两年才懂得向内找，修自己，礼物修炼内涵，在修取人心执着上下功夫。因为工作生活的变迁，近些年离开了原来的修炼环境，与熟悉的同修见面交流的机会变少，多处独修状态，这对保持修炼的勇猛精进是一大考验。修炼状态起起伏伏，尽管是这样，但在社会这样一个大庙中，心性上的考验却无时不在，各种人心执着暴露无遗。现梳理回顾近一年多的修炼历程，并做反思，以警示自己，希望能在未来做得更好，少留遗憾。一、重视学法，提高学法效果，修去惰性。尽管许多行业普遍受疫情困扰，但是我们办公室的案头工作一点不少，也时常加班，工作一忙起来，正念不知不觉中被消磨掉，于是保质保量的学法练功就无法保证了。一旦开了口子，就变得越发不能够精进，但是想改变现状的念头一直存在。为了随时检视并提醒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我做了一张表格，类似签到表，对每天的学法练功情况逐一记录。当看到没有学法、没有练功记录的留白处，倍感心虚。这客观上也能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必须要融于法中，才能保持正念正行。为了突破停滞状态，提高时间效率，我开始利用半个钟头的地铁通勤时间背转法轮和师尊的新经文。转法轮一句一句地背，滚动背，每天增加一句，连同此前背会的不断滚动，这样背法更牢固，不像以往那样背过一个段落接着背下一个段落，背了后面的忘了前边，记得不牢。现在第一讲的前两个小标题可以熟练地背下来。师尊有新经文发表时也会放在这段时间背会，这样就很好地利用了这段必须花费的通勤时间。二、认清党文化的思维惯性，修取魔性，充实佛性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集中表现在陷入与人争对错、抱怨心上。我不断提醒自己要修去妒忌，修出善、忍让、包容他人，要修掉这些人心，要做到才行，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。很多时候感觉这些物质很顽固，总有个根还在，也就是没从根本上去掉，修去一点又冒出来一些。大陆邪党文化的思维已自然形成惯性，有时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。比如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爱抱怨的人，但在工作中，一位同事每每总叫我不要一开口就抱怨，而我真的自认为我没在抱怨什么，只是工作沟通中的正常表达。对于同事的劝说，我不免也有些苦恼，因为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颗心时，还怎么能很好地修去它呢？这也是我想起来，去年与两位熟识的同修见面交流时，总能听到他们对身边亲友的抱怨之词，甚至是愤愤不平，缺乏善心，少了修炼人特有的平和。而当时我却不曾想起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让我看到了这情形？是不是自己也有一颗愤愤不平的抱怨争斗之心？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没能体现修炼人的宽容与忍让。一次工作沟通中，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不起眼的原因，同事突然情绪爆发，表达对我的不满。当时我很难受，觉得自己没有故意说什么让同事难以忍受的话。我忍着没让自己脱口而出惯性的负面表达，走开去茶水间，对自己说，我是修炼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，要忍，要忍。承受痛苦不是可以消掉业力吗？随着自己正念的升起，突然感到那个让人难受的物质瞬间消失了，身心轻松，一种想起空的感觉，没有一丝对抗同事的想法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平和地与同事继续沟通工作，只觉得周围环境一下子平顺了，不别扭了。 不争不斗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当人心占上风时，就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凡事应该先考虑别人。老家一个嫂子没什么文化，但比较要强，找媳妇要有编制的。他替亲戚家侄子介绍对象，也把有编制的当个条件摆出来。亲戚家侄子自己是研究生，并不太看重这些，所以有一次嫂子又跟侄子提起这个话题，我忍不住拍拍侄子，故意重复强调嫂子说的有编制呢，口气不善，带着瞧不上人的味道。嫂子不识字，但比较识相，当时她并未吱声。我自己脱口而出的同时，更是生出了后悔自责的心，明明知道不该说这话，结果没忍住一下冲出口了。哎，这哪像个修炼人呀，比常人还不如呀。不修口，不宽容，缺乏善心，不体谅别人生活的不易，自然会伤及人心。当时真希望自己被骂一通，那样倒能好受些。三，对亲友讲真相。很多年了，我的一个小姑姑一直不愿接受大法真相。她的思维逻辑如同很多陷于邪党文化思维框框中的人一样，我要是江某某，我也会怎么做怎么做。我尽量让自己不生负面思维，期待更合适的时机再对她讲。今年一次见面时，我们还没涉及任何敏感话题，她突然有些愠色，指责起我。我没有思想准备，不知她为何突然生气，出言不逊。当时我稳住自己，知道这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其背后不好的因素。我平静地发着正念，待他发泄完一通，我平和地接着他的话题说，您从开始相信佛教起，做菜不再卖活鱼了，因为知道不能杀生。也就是说，信佛的人都知道杀生会造业，而共产党却在历次运动中残害了8000万的生命。从杀生造业这个角度来看，他这不就是造了很大的业吗？如果从善恶有报的天理来看，这样一个草菅人命的组织也一定会给他自己带来应有的报应和惩罚。那还待在其组织里的人不就是他的一份子一部分吗？不就会受他的牵连吗？而如果退出党团队组织的话，也就不受其牵连了，因为不属于他了呀。况且对一个有神论的人而言，如果他既信佛，也就是相信有神佛，却同时身处无神论的组织里，那么他信的神是管他呢，还是不管他呢？因为这也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啊。更何况邪党组织是排斥神，不让人信神的呢。他听了不言语，我知道他是会去思考的，我也会再找合适的时机，继续一点点融化坚冰。希望小姑姑最终能够有机会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四，去黑窝发正念。一次去异地与熟悉的同修会面时，遇到另一位曾经在我工作城市生活过的同修。交流中，这位同修询问我工作城市某些人被邪恶迫害的情况，我很是歉意，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。他建议我不妨能够多找些机会去看守所、洗脑班等地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因素对同修、对世人的迫害，加持被绑架同修的正念。很感谢这位同修的建议和提醒，这反映出我对整体的意识不足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主动圆融整体。通过学法，我进一步意识到圆融整体也是修去思、修去安逸、懈怠、怕吃苦的心的过程。因为不熟悉环境，就得多花时间、多花精力、多跑、多了解。那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谨记同修的建议，整点发正念时加上一念，清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加持当地被绑架同修的正念。再到明慧网上搜索有关内容，浏览以前同修介绍过的黑窝情况，同时更需要精进学法，时时保持修炼人的正念，才能自觉主动肩负起大法弟子应承担的使命。本地疫情松动之后，环境慢慢活跃起来，能有更多的机会实地查找。经过一些时间后，对部分看守所、洗脑班的环境有所了解，能加大近距离发正念的力度了。不论何时，只要有机会到这些黑窝附近，就加大力度清理邪恶，加持同修的正念。 从明慧网的报道获悉，某几个区的看守所正在对几位同修继续迫害，使我更加体会到，作为一名大法徒，有责任主动正念清除，制止迫害，而这更是修去私心，圆融整体的过程。后记。通过近来的修炼，我深刻体悟到，修炼人只有时刻融于法中，才能做到实修自己，修去魔性，修去懈怠，更好地肩负起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修炼大法20多年，回顾历程，心有胆突，但始终有一个坚定信念告诫自己，跌倒了，别爬着不动，赶紧爬起来，奋起直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学好法才能去人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日。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学好法的重要性，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，在遇到问题时要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。回顾自己修炼过程，我对学好法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前一阶段在学法方面的理解是，每天抽时间看书或听讲法录音，按照书中的要求对照自己的言行，同时想在法中悟到一些法理，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执着，也尽量的再去这些执着。但是我也发现，常常一些应该完全去掉的执着爱好，虽然再去，表面去了一些，可是时间一长又慢慢萌生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以前喜欢看一些海外的电影大片和电视剧，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提高英语水平的借口。在我逐渐意识到应该去掉这个执着后，我要求自己尽量少花时间在这上面，但有时还是会看一部电影，享受一下安逸的状态。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会提醒自己做好一些，但时间长了，又对自己放松，有反复。同时我也发现，在学法的时候常常思想不够集中，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正确，我在学法上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。后来为了让自己学法不流于形式，我克服畏难情绪，开始了背法。在背法过程中，明慧网上同修们背法方面的心得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有空时我就尽量让自己的思想回忆书中的内容。当我逐渐进入日常背法状态，一次我随手打开一部电影看了一会儿，就觉得索然无味，换一部还是这样。再回想一下以前一些喜欢反复看的大片，现在也觉得索然无味。现在以前费时费力收集的电影电视剧，移动硬盘就放在那里，每天都能看见，却一点也不想碰它，这个执着爱好就这样去掉了。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。总结前后两个阶段去执着的不同状态，前一阶段就像除杂草一样，总是去不了根，有时用符合常人状态的理由给自己开脱，其实是自欺欺人。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常人的东西，是为了我们能在常人社会中正常修炼用的，不能当作自己不去执着的借口而陷于安逸中。虽然我知道遇到问题要用法去衡量，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如果学法不入心，很容易被人心干扰，看问题掺杂着很强的人心，就很难分清执着和去掉执着。人心强了，当其他同修给指出了，自己也会在人心的驱使下固执己见。在后一阶段，我悟到最好的去执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，学好法。要学好法就要用心学，而背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强化用心学法的方法。明慧网上也有很多同修分享了背法方面的心得，可以借鉴。 真的达到用心学法，遇到问题时，人心就会少，法就会显出威力。由此我想到明慧网上提到过的一些少数同修所谓不符合法时，面对学员善意指出时拒不接受意见，我看到觉得很难过。我想这一定是在学法上出了问题，没有学好法，滋养了人心，现在自己对法的那一点认识上，而那一点认识又是掺杂着很重的人心的，再不用心学法，就会越来越固执自己的那点认识，最终走入邪误。从我个人的认识看，尤其在人中具有一些突出才能的大法学员，不应该因这些才能而产生自我执着，固执己见。有人心才可以修炼，人心重会拖着人偏离大法，那怎么办？我想我们人这一面虽然有很多执着干扰，但都知道大法好，那么就把日常的心思多用在学法上，抱着一定要同化法的愿望用心学法，会不断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，走正修炼的路，做好三件事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悟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配合中去怨恨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8号。我家里有个学法小组，我们小组的同修都比较精进，个人修炼得很扎实，正念正行地做好三件事，时时帮我共同精进。我一直和几位同修们配合着做正实大法的事，十几年如一日，整体配合得很默契，在我们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我们正实法救人的足迹。因为我们救人的心很纯净，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，做好三件事，不懈怠。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得到了师父多次的鼓励，如我们挂的真相条幅上，各种真相标语上显现出大大小小的法轮，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，照片多次在明慧网刊登。在这段正实法的路上，有过惊心动魄的人心考验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有惊无险的平稳地走过了十几年的正法路。在同修之间配合的过程中，也有多次心性磨练，也有很差劲的时候，不重视修炼心性，做事心很强，把做事当作修炼。下面就谈谈去怨恨心的历程。说怨恨心，其实所有的执着心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我这最突出的是显示心、怨恨心。这些年和同修的配合过程中，因为同修每个人的性格不同，不知不觉中心里产生了一些对同修的误解，但是心里想着师父多次讲过要配合的法，听师父的话，我一定要配合好。我们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整体，同修为了能配合默契，经常用鼓励话语，听多了赞同的话，自己也有点飘飘然。可有那么一次，和同修挂完条幅往回走时，我看到有邪恶宣传在那儿，我就想去把它弄掉，近十分钟也没弄下来。这时同修看见一辆警车开来停在附近，我没注意，还在往下弄。过一会儿，我往对面看，同修怎么不见了？我就去找同修，啊，同修在那边。过去后，没等我开口，就被同修训斥一通。当时同修可能是出于担心，当时碍于面子，我没说什么，但心里这个委屈啊。可是回家后，越想越是难受，五味杂陈，心想，你这怕心也太重了吧，不过来告诉一声，自己藏起来也就罢了，还给我来一通。心里放不下，压不住，还跟丈夫同修翻。当时怨恨心强的就事论事，也想不起来向内找了，
也不知这是帮我修炼提高来了，辜负师父良苦用心，弟子真是不争气啊。在以后的正实法的路上，虽然还是像以前那样和同修配合着，配合的也很默契，没问题，可是我自己没做啥事，心里总是想起这件事，时不时的往外翻，很长时间不能释怀。自己也想修掉这个怨恨心，也在努力去这个心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感觉这个心没了，看同修个个都是好样，心想，多了不起的同修啊，多难得的同修啊，去哪儿找这样的好同修？不知感谢还怨恨，真是惭愧。不知道师父的用心良苦，师父的精心安排啊。这几年同修来我家学法，总是说这个厂不如从前那个厂了，同修还以为是我搬家的缘故。同修说了几次，我惊醒了，开始找自己。虽然搬家装修耽误了很多时间，也暴露了许多执着，好像不完全是这原因。继续找，找来找去，还是怨恨心没彻底去掉，在间隔着，所以同修会有这个感觉。对丈夫同修也有不小的怨恨。在2019年武汉爆发瘟疫病毒后，同修们救人就忙了，我和丈夫同修也加快救人的步伐。虽然小区全封闭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正念救人的心态下都能进去。一天晚上，我和丈夫去贴避疫良方粘贴，丈夫说往那边走，我说往这边走，对丈夫有不明的怨，坚持自己，结果就招来邪恶的干扰。我刚进单元门，从楼上下来一个人，我看着那人往外走得很急，我就没在意，找合适地方贴。刚贴完正要往外边走，那人回来把我挡住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小区管这个的，拿来给我看看。上来就摘我的口罩，抢我手里的东西。这时丈夫过来拽着他，给他讲真相。他就要打电话说，快来，我在几号几号。这时丈夫叫我快走，丈夫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我抓你们得到1000元，我不能放你们走。丈夫说，你不能得着出卖良心的钱啊，恶党就是用金钱利益毁世人啊。我们师父叫大法弟子在危难来前救世人，也包括你啊。这瘟疫没人敢出门了，我们还冒着各种危险来做这天大的好事，来救你们，你说我们图个啥？为了你能保命，我们不顾及自己安危。除了大法弟子外，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吗？这时我早已在小区外求师父，弟子遇难了，求师父救弟子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发正念截抵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别叫不明真相的世人为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而失去未来。同时向内找自己，是什么心而招来的邪恶干扰？想想还是这个怨恨心。我对丈夫的怨恨由来已久，在家里很是强势，我坚定要灭掉这个中共恶党的党文化强加灌输的这个怨恨心，彻底解体怨恨心和各种执着。这时那人也听明白了真相，对丈夫说，你把口罩摘掉，我看看你长啥样。丈夫没有什么怕心，就摘掉口罩。那人一看，啊，这么心慈面善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可能是他已经报警了，善意的催丈夫快走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有惊无险的来到车站，安全的回到家中。回想起一件件往事，修炼真得严肃对待，不能光做事不修心啊，时时刻刻要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说到这儿， 其实人的执着心是相辅相成的，在这里只说了怨恨心，其实显示心也很重。在与同修交流时，我怎样做的，我怎样怎样认识的，夸夸其谈，认识到了就赶快修掉，一想说点自己做了什么，讲真相自己是怎么讲的，马上就警觉了，又是一个我当头，显示什么，还炫耀什么。救人的是师父，指导同修提高的是大法，自己只是按照师父要求动动腿动动嘴而已。师父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，也就是要给弟子建立威德，成就大法弟子，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。写到这儿，从大法中得以重生的我，不知用何等语言表达我内心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敬仰。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，正念正行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大愿，跟随师父回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参加集体学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日。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集体学法的形式，有利于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正等能量场，有利于未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撵上来，达到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也有利于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让磨难中同修早日走出磨难。正法修炼的今天，邪恶力量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了，但是邪恶一直没有停止各种各样的迫害，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未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，对于自身的修炼因为长期独修，有些执着心不符合法的行为，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而长期认识不到，因而长期局限在一个层次中，虽然也做着三件事，偶尔也和同修接触，但是没有长期接触的过程，就达不到互相指出不足，看清自己，尽快去掉执着的效果。短暂的接触只是看一个人的表面，实质心性上的执着看不到，这需要一个长期接触磨合的环境才能够做到，而集体学法是最好的环境。至今有些同修一直在自己学法，没有固定的学法点，有的同修长期独修，不会向内找自己，造成遇到关难长期过不去，这需要集体学法的环境来给予帮助。正念强、法理清晰的同修可以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慈悲的帮助，这也是修出真正为他放弃自我自私的过程，达到真正的大觉者境界。据我所知，有几种情况造成有些同修长期独修。一，认为都修了这么多年了，大家都知道咋修了，不必参加集体学法。二，觉得有的学法点不安全，有的同修不修口。三，再一个是安逸，不愿意外出学法，觉得自己学也能跟上正法进程，正实法的事我也做，局限在自我的境界。四，缺乏为他的意识。甚至有的几个同修都是一个单位的，至今没有在一起学过法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法小组，不知道是工作忙还是什么原因。这里不是指责，其实一个单位的几个同修更应该定期在一起学学法，针对本单位的修炼环境有个清醒的认识，做好本单位的讲真相和众生救度，不要有事了才在一起交流，没事了各学各的，忽视了形成一个学法整体。旧势力巴不得大法弟子落单，间隔同修，从而对难中的同修进行迫害， 而往往落单的同修，由于面子心没去，不好意思找同修帮助，一个人扛着磨难走不出来。而集体学法是不是给同修提供一个好的提升的环境呢？请同修不管是为他还是为自己，都要把集体学法重视起来，看看身边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修炼状况，看看有没有掉队的同修，伸出有力的手拉一把。修炼中不是我需要什么，而是同修需要什么，修的不就是为他吗？不要怕同修有依赖心拖累自己，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认识后不会有这些问题，有的只是我的责任尽到了没有。如果最后的考试是整体的升华，那么集体学法是不是在考验我们的心性呢？如有偏颇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表现影响着世人能否得救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日。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个人修炼的成败好坏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个人修炼状态直接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。修得好的学员在社会上都是能为众生得救着想，舍弃个人的利益，不顾个人得失，任劳任怨去帮助世人。因为世人知道你是修炼大法的，他直接就认同大法，直接就说法轮功好。这样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在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同时也提高着自己的层次。大法弟子自身的修为就是真相，反之就起不到正实法的作用，甚至是毁众生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一位老同修家，同修在车里，我下车进屋和老同修说几句话，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刚走不到五分钟警察就去了，后来了解到是被后院邻居举报了。因为两年前老同修家和邻居因为地头发生矛盾纠纷吵了起来，老同修还骂人家了。之后这个邻居经常在当街跟别人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，诋毁法轮功，给村民造成负面影响。后来有同修告诉老同修应该去给邻居道歉，挽回这个损失，老同修也没去。以至后来有同修去他们村大棚打工时讲真相讲不通，对方称说练法轮功的如何如何不吃亏，给村民造成了负面影响。因为地头有可能是自己家的地被对方给压了，使利益受损，或者是因为两家的地界不清发生矛盾，总之是在和常人交往中涉及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放不下而发生的矛盾。老同修没有做到舍，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不能明明白白的吃亏。这一关没过好，直接影响世人了解大法真相。这位老同修在村里还是比较精进的，面对警察无理的骚扰绑架都能做到正念正行讲真相，否定迫害，信师信法这方面做得都很好，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悟上来。还有个农村女同修爱占小便宜，路过别人家的地拿点什么，村里来卖货的摆地摊的买东西时也想多拿点儿。这个同修在村里的口碑很不好，常人直接和老同修阿姨说，你们怎么允许他成为你们的一员？老同修和我们交流时也说，是修大法的，要不然我早把他踹出去了，意思就是撵走了不要他，说他自私。可是在交流时，这个女同修也很健谈，也有辉煌的过去，在邪恶的黑窝里放下生死不妥协，坚定修炼，也令人感佩。 在邪恶的压力下，他头脑清醒，能坚定地维护法，可是在和平环境下就放松了自己的正念，在私欲的作用下就容易做错事，千百年里形成的人的壳还没有退掉。这样的同修，我们还是要帮助，多提醒，不能排斥，看不起。还有的女同修讲真相不理智，对方反感，她也拽着人家讲，只要有急事她就去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不少常人把她当成精神病，反馈的信息很不好。当然也有做得非常好的大法弟子，有一对农村夫妻同修，每年种不少地，收入不错，家里有农机，在村里常年时村民随叫随到，耕地、收地、拉地，什么活都行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也就是收点油钱。像有的老人儿女在外地，自己种点地有困难，找别人没人帮，求别人求不动，男同修都无偿帮忙。时间久了，村民们心里都有数，都知道这两口子的为人，都说法轮功好，修大法的好。两位同修口碑很好，同修儿子去年结婚，在家办婚宴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，就是平时不随礼的孤寡老人也都来了，发自内心来祝贺捧场。天气预报说当天有大雨，可是当天一大片黑云，下了几滴雨天就晴了，在场的人们都非常高兴。村民说，你们家不但有人缘，还有天缘呐。这一村的人基本上都三推了，高寿的老人很多，都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且受益了。村里别的同修也做得好，秋天扒苞米缺人手，有的同修家不种地，帮这家几天，帮那家几天，用自身形象证实着法，救度着众生。这里是想给同修提个醒，正法已经到最后了，真得严格要求自己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注意自己的修为，不给大法抹黑，紧绷修炼这个弦，不能放松。做得好本身就是在救众生，大法弟子就是活传媒，世人就看大法弟子的所为，你说的再好也没有用，他就看你怎么做。世人就是为了名利情活着，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存在，如果做不好的话，毁众生的同时也是毁自己，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请珍惜这最后有限的机会吧，否则的话，不用说对不起众生，也对不起自己呀，机缘稍纵即逝呀。早几个月就想写这篇文章交流一下，总也没时间，现在封闭在家，挤出点时间写出来，对事不对人，希望我们共同精进，层次所限，忘指教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